啊，所以等一下怎样录完之后直接
唱歌吗？
下一个包厢，
我没差。
你们不是连假吗？但没差，靠！
你也没差，不是吗？你只是要监督你师父而已、啊。
对，我就要整路丁。
哎、欸，他真的要确定哎、欸，没事。
我真的很傻眼哎、欸，我靠！
对啊，那个
连那个筛子都不会装，怎样？韩、
欸、
国瑜都会了，
因为他要当棋子，
对啊，不当筛子要当棋子。
对啊，因为那个东西它就是有尺寸，它就是已经都量好了，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不行？
对啊。欸、我第一次听到装那个不行的、欸、
那我跟他说六寸 OK 看起来是有点短没错，但是以一般公版水槽的深度嘞，如果六寸不行的话，那他怎么可能卖？因为没有水槽小于六寸的，一定都大于六寸，一定有方法装、
啊啊、
嗯，哎啊，反正那集我会再讲啊。最近是不是大家在讲一个愚人节的梗，就必胜客的？
我没吃到、哦，我好想吃吃看哦。
丢圈圈吗？
对啊，
他是走限定一天日。
没有，我朋友今天还有点到哎、欸，他说差一点点不到。
可是新竹没有烂，
你就回台北订嘛。
这还有差哦，
就没办法。
他不是就是知心，然后把中间挖掉？那新竹有卖知心，难道就不能把中间挖掉吗？
哎、欸，还是新竹只是卖中间？
你说卖中间没有卖饼皮是不是？大家才想吃这种好不好？你在讲什么？
你说点披萨，
可是他那是知心啊！
大家去吃到饱都是把饼皮拿掉、欸，
哎、欸，真的真的，所以这样没有恶作剧到，就不是愚人节、
啊，确实、啊、
没有遇到送人家大礼。
可是因为这个是知心不一样啊，
也是啦，我是蛮爱吃知心的。
对啊，
我不喜欢、欸，
我喜欢薄皮的意思那种。
对，
你知道必胜客有出好几种知心的吗？龙卷风啊，然后春厚的知心、啊，因为他们走的就是完全差异化策略。这个我今天在想很久，这个商业东西，因为其他的价格都是两三百块，结果他妈必胜客一个披萨他妈六七百块七八百块
哦，还要做一个差异性这样
哦。突然忘记那一位商业的名字叫什么，就是你定价有三大定法则嘛，那就是以量去降价，那第二个是差异化策略，他们就是专门的在做差异化策略、嗯、我觉得做的算蛮成功的了。
自信这部分
没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啊、
它的独特性、啊、
对独特性。我今天吃一个披萨叫做纳豆海鲜披萨
哦，你说你还是订了必胜客，只是因为没有卖
对
那个整人的那个那叫什么环啊，骑士环，
骑士环，骑士圈圈，
骑士圈圈还是什么的、
哦、我就吃了。
那你就自己做、啊、
我就吃了纳豆披萨。
纳豆味道很重吗？
我觉得还好耶，可是我本身是喜欢纳豆的人，所以我不确定不喜欢纳豆的人吃起来怎么样。
哦，我不行，我听到纳豆两个字我就软了。
你就软了，你硬得起来吗？
诶，纳豆我上次看到他新闻不是生病吗？啊，他痊愈了没？
可以了，他已经在主持节目了。
哦，他又回去主持节目
了。对啊，上次我才跟 A 讲一个笑话，他说他不爱纳豆，我说他那给他阿 Ken 好了。
对，冷死了。
烂头
笑不出来，
没办法。好，开头啊，
没有，已经开头了啊。讲到愚人节，我觉得全世界最幽默的领导人，你知道是谁吗？俄罗斯总统普丁在3月30号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丁他签署了春季的征兵令，他现在又要征兵了。征兵是从4月1号开始到7月15号，预估要招募147,000名18岁到27岁的年轻人入伍。然后他说保证不会送乌克兰，
感觉不知道真的还假的。
要是你是俄罗斯18岁到27岁的青年，你会信吗？
一定去狙的啊，
可能啊，
一直在征兵，
一定去，
一定狙的、啊，
不然要去哪？对，俄罗斯总统普丁，他不单是全世界最有种的领导人，他也是全世界最幽默的领导人。欢迎加入不朗运动，我是 Dr. E 嘴哥，
我是史塔克实验室的嘉豪。
今天还有一位就临时被抓来的 S 对话日志的 A。
嗨，大家好。
就很奇怪的突然被抓进来。
对啊，我是 A。
原本是要唱歌啦，然后就被我们抓进来。
对，我们本来约好这个时间要录音，然后就有另外一个 MDT 群组在那边约要唱歌，怎样就撞起，那干脆一起吧。先跟我们录完再去唱。
没问题。
欸，嘉豪，你不是说你国中的时候班上很多8+9吗？
对啊。
那你们班有在收班费吗？
班费哦，有欸，有班费。
有没有曾经遇过班费被干走？
我好不想承认哦，因为他妈的好像是我。
就是你干的。是。
可是我最后有分一些人啊。
看，我们没有塞这段，被我调出来，他妈砸碎。
因为那个时候后来当班长，然后后来就不小心听到我这边了。对，
不是有句话叫小时候偷什么？
偷刊物？
不是啊，那、欸、是大汉、啊、
偷班布。
哦，细汉偷班布，大汉偷刊物。
对
对对，细汉是班布啊。
布，嗯，对。
大汉偷刊物，
偷刊物。
啊，嘉豪，你细汉都偷干机？
你怎么会？你不要让我承认啊，烦。
我没有叫你承认，自己承认的。 那 A 有吗？班费有曾经被干走过吗？还是你们没有要缴班费？
我们要缴班费啊，有，好像有过，有过就是被偷的那个经验。
我讲一下好了，我有两段东，我有两个故事可以讲，一个是国中。
好，你讲一下你怎么干走的。
对，我讲国中那个，再讲大学。
靠，一次看不够，你还干两次？
不是干走，是另外一件事。我先讲国中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啦，因为小时候国中的班费其实不会收很多嘛，那主要是用来就是偶尔会缴一些小的道具啊，或者是自然课要干嘛就会拿去缴。那最后好像剩一两百块，然后就有人突然拱我说，诶，我们去买饮料或者是买一些书籍。然后我们就把它花掉了。
管理阶层需要傻避暑一下。
对，然后
管班上很累。
就是、班上比较会起哄的那一群人，因为我就是那一群人之一嘛，然后就去
决定的非常迅速。那你有罪恶感吗？
没，当下当然没有啊，那现在有一点啊。
现在这罪恶感来得太迟了吧？
因为我们旁边国中旁边就是咸酥鸡店，然后就可以叫阿姨说，哎，我们要什么东西，然后就跑过来送过来，
挪用公款，很爽。
好笑哦、
对，然后就被我花完了。
刚才你们班上要叫你追缴那两百块，妈的，每个。可以分三块，
没有，后来没了。对，后来就分到两三块。
这种事有人知道我有剩钱吗？
好像几乎没有，没有问我，没有问我。
那你们不用做账？
对啊，怎么不用做账？
小时候一堆八加九啊，他们是在想什么？
你是说其他同学说啊，那个账呢？就八加九是说啊，你被剩小，剩下小了干。然后同学就给不不不不不，
你共享，
我跨掉，毛毛胖掉，下面给白，
因为他们都有吃我的显出鸡吧？
你干走班费。然后你还请保镖，
对，
封口费要先弄好。哇塞，
你还请为事的，然后没人敢动，所以你的同学敢怒不敢言。
有可能，欸，我没有想那么多，欸，你们现在突破盲点了，欸，干，
就心里知道说干就是他，但是又算，有人罩着。
大家前面讲到普丁嘛，他是俄罗斯的现任总统，他，啊，什么时候变前任总统不知道，希望这个日子赶快到来。但最近呢，有另外几位前任总统也很出风头，比如说川普。川普在2016年选总统的时候，当时有一位 AV 女优，她叫做 Stormy Daniels， 暴风女丹尼尔斯。他要干嘛嘞？他要爆川普的料，说川普在2006年的时候偷吃，当时我跟他来一发，所以川普在2016年的时候嘞，给了他13万美金当做封口费。他把这笔钱报在竞选经费里面，而且他报的是法律费用，所以这账目跟用途不符。被起诉啊，说我伪造文书，然后是重罪。不过说这是一个法律费用，某种程度来说勒，好像也是一种 settle
靠背，嗯，
所以其实跟你的行径差不多嘛，这可大可小。
没办法，我们都双子座的。
哦，真的哦，
你不知道我一直在讲双子座都很伟大吗？像川普啊，然后习近平啊，韩国瑜
哦，伟人的星座就对了。
OK，
等等，你到底什么国中的？
中正啊。
所以你是中正特朗普。
靠北。
对，所以川普最近卷入这个 AV 女优，有人就说，就 CNN 啊，就说川普2024没机会了啦。那现在因为案子正要被起诉，所以美国乡民就在讨论川普会不会被上铐带走。然后川普本人，我看到的消息是他希望被上铐，因为他被上铐这个镜头出去嘞，他募款专线就会爆掉。
哦，
他这件事出包，现在已经募到400万美元。
哇，
他应该是觉得这是他免费的行销方式了。
啊，对啊。
然后还有一家新闻说，川普相信自己会被双手上铐，然后游街，而且川普不在乎他上铐游街的时候呢，是不是有可能被枪击？因为他觉得如果被枪击的话，他2024年总统就稳了。那有没有觉得这是什么 déjà vu？ 世界怎么追得上台湾？这个是美国之子川普啊，
我想到陈水扁欸。
对啊，这个完完全全就是学太平洋上一个岛国的总统，台湾的囡仔阿扁啊，大总统
陈水扁最近粉专很厉害欸。
欸，我有加他欸，
现代毕卡索欸，
真的真的。
勇哥，
我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他本人，可是很多人都说是。然后他那时候粉专只有几百人还一千多人，很少很少的时候
你就加了？
我就加了，因为有一个听众跟我说，欸，这陈水扁是粉专，而且你跟他加他他可以聊天。
真假的？
对，他会回。然后我就真的加。
问他吗？
他真的有回
啊？你有问他真的是陈水扁吗？
欸，
虽然问了没有意义啊。
对啊，没有意义啊。他不是他有跟你说是好不好？
你可以跟他说自拍，然后这边放一个日期。
比如说你跟阿扁说，哎，阿扁加油，然后阿扁会回你说谢谢你，阿扁跟你一起加油。
那应该不是吧？
你可以试试看加他，他会回。那现在人数变多，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回。
加好，你试试看。
我有加，我只没有，我只是没有敲他。
跟他聊一下天。
好啊，好啊，好啊。
对啊，我那时候还异想天开，想说，好，我跟他弄熟，然后叫他上我们节目这样。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邀请
了。等一下是不是，啊，没有跟他熟啦，后来我就没有再敲他了。
欸，不一定啊，他想要再多一个就是你知道可以曝光的机会， Podcast 还没有，
自媒体的时代他还很菜，
对，
人家猛，现在毕卡索我看不太懂他的东西
本老人就是要学一些新的东西嘛，然后去 fill up 他每天的生活、
yeah.
就是很好的一个示范，就前总统陈水扁示范我们老人退休之后要怎么去经营自己的生活。
讲到陈水扁是不是应该提他的宿敌，
对，那个把他关到漏尿的另外一位卸任总统，最近也是非常出风头，
对、
oh, 对耶，
台独教父马英九
这几个礼拜都在中国那边到处的啪啪照，他的名义是祭祖嘛，因为清明节要到了、嗯、所以他就是回去他的故乡，因为他在当总统的时候啊，还有一些行政人员的时候，政府官员他不能去中国，因为台湾的法令的关系，那现在终于卸任八年之后禁令解除了，所以他就是以祭祖的名义回去扫墓啊演讲啊，然后马爷爷您回来啦、嗯、对，就是
八年之痒，
对，被各种的礼遇啦。
那马英九曾经是你们的偶像吗？
不是，
不是、
啊、你们都不是，这样聊不下去了。
可是我在节目上常常有讲，我小学读的就是马英九的母校，
母校，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小学非常的蓝、嗯、然后我们小时候都会有作文比赛，比赛得名都会集结成册嘛，然后我就会看，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马英九跟陈水扁在选举，然后那个小学生哦、嗯、那个作文上写什么，陈水扁的嘴脸真是让我很想作恶，马英九帅气的脸庞让我们觉得无比的光荣，我靠，我超夸张的捧马捧成这样，小学生哦，哎，真的小学生哦，
不意外吧，
捧成那副德性，
我小学不会写这种怪东西耶，难怪我不会得奖
那你都写什么？
我忘记，我都写屁话，我都写流水账
我长大要当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吗？
我长大要当台湾总统
你小时候就知道用台湾总统四个字，不是中华民国总统，你小时候就台独那 A 小学的时候写自己想当什么？
长大哦，长大要当护士，诶，结果现在很怕写
护士吗？
对
哦，
小时候志愿就写长大要当护士跟老师，这样就长大除了女生每个月以外不怕以外，其他我都怕写。
你可以当老师哦。
结果我长大就是学生时期就是有去安亲班当客服老师这样
哦，
所以就嗯，这样也好像也有一点啦齁。
那你可以长大之后演护士啊。
哦、oh, ,cosplay。
不是在频道里面弄几。
可以啊可以啊，我准备要写。
夜情病动。
真的。
他听不懂夜情
病
动
吗？他怎么可能听不懂、
哦、对齁、哦、他是我们的年代的，我都忘了。
没有啊，怎么好，我年纪没有。
没有，人家是专业的声音 fantasy, ASMR 频道组。你想到玩法他想过了好吗？没有你想不到，只有你玩不到。
哇、wow, 你不要跳到我的频道来啦。
啊，我都想知道 A 怎么用声音去诠释每个角色，请到 S 对话日志，今天干妈就是 A 好，我们回来讲马英九，马英九怎样？
我讲一下我的观点啦，我忘记他跟谁见面，宋涛吗？宋涛的 title 是什么？
国台办主任啊，但他比较小咖、啊、他还有跟几个省委书记会面，湖南和
江苏
省委书记，
对，江苏省委书记，
他这比较大一点，
总之他就是跟几个政委还有比较高层的主管见面呢、啊。
对，我就在看他们到底有没有握手，不过我都没有看到新闻画面，我想这趟应该是我们派台独教父马英九 AKA 泛用人形决战兵器 Evagrian 然后去对岸握石帮王八蛋啊，所以马英九这趟你有什么想法？
然后我会觉得这一次他去中国，中国那边的人不管高层或者是人民其实蛮礼遇他的，我就会觉得中国最近是在怎样，是北风跟太阳在用太阳政策是不是？
哦，太阳是怎样送暖，又要扮演一个暖男大哥哥，以前都是恐怖情人啊，突然变暖男，怎么毛毛的？
现在看很多舆论，不管是 PTT 或者是一般新闻，其实很多都会觉得，这一次好像是不是干得不错？然后另外一边，等一下我们讲蔡英文那边好像就没有那么油，所以我就想说，台湾人是不是很蠢？我就会觉得，这一次就被笼络了。
不是，你这不对啊，因为他们笼络了只有马英九，我们有得到什么吗？
我们没有得到什么，对对，可是舆论会变啊。因为马英九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啊。
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马英九这次在中国。他畅所欲言，他在那边畅谈他自己的一中架构，他觉得奉行国父思想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中华民国才是中国，然后他也自称自己是
马总统，对对对、
对，自称自己是台湾总统，中华民国总统，这件事可能很多人在他去之前是没有料想到的，去之前在那边酸，结果嘞，就马英九不愧是台独教父，腰挺的比谁都直。
对，以前也是他也被讲小孬孬嘛，就是不敢在那边讲，啊，现在他什么都讲了。
对，那很多之前一直狂酸他绿营的，不管是侧翼还是支持者，或者是绿营的政治人物啊，现在都傻眼。
对啊、
哦，然后他们就开始避重就轻，找别东西酸，但节目做不下去啊。
一定的啊，不能不酸啊。可是我刚讲笼络两个字，就会觉得用精神笼络法再把一些人的想法其实 改变之类的吧。我是不知道他回来之后这一股气会不会还是存在着。
你说延续到他2024又选上一次总统，反正他这次去中国有点像精神上的逆统一。
对对，有一点像，有
没有？所以他还是想要一中，但是他用三民主义统一对岸。中国是台湾一部分。
对啊，虽然这边这些东西在对岸的节目都被剪掉了。
对，然后我们这边媒体去拍或者是我们引用的一些画面是看得到，但是对岸的人民可能就看不到，他们可能就只看得到党想让他们看到的那部分。
对对对对对，可是他们在底下演讲的时候有看到啊。
对啊，那没办法，那 live 的、啊、可是他们如果要发微博要发什么可能就会被禁言，
就应该是会被取消掉。可是听说现在马英九这个词是在对岸还可以被热搜，而且排名是非常前面的，然后很多有图博很多直播主啦都会用这个来蹭话题。
你是说我们吗？我们就是他们。不过我这边有观察到有比较现象，就是不管从哪个媒体的镜头看到呢，他们有很多民众满怀期待的想要见马英九一面。我不知道那些民众是自主发起的这个行为呢，还是是摆拍，是职业民众。我看到一些路边民众访问啊，他们就是对马英九满心期待，还会做大字报，还会高喊马先生。但是当然啦，就有这种画面才会报嘛，那如果车队过去民众反应平淡，他就不会播出来了。这现实情况我不知道。那我们假设真的有一群人真的很热衷要见马英九一面，中国马粪，中国马友友，我在想到底为什么他们到底心里在想什么。
对啊，我也不懂、欸、
就是马英九到底关你们屁事。对，马英九到底为你们做过什么事你们这么高兴，对不对？
我觉得他做的事情是比较认同中国的东西吧。会不会
在他们思维的世界，他们可能觉得马英九他没有想把台湾带离祖国的怀抱，他们觉得马英九作为一个前任的台湾领导人，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尽了一份很大的努力。
我觉得
所以他们很高兴、啊、殊不知，
而且在他们的眼中，在党媒的渲染下，国民党是比较没有那么敌意的。我觉得他们接收到的是这种资讯。
殊不知要是没有马英九，民进党也没有这么多地方可以使力让七八年级生这个天然土的世代对中国有这么大敌意。所以马英九是阴险嘛，他表面上支持台湾回归祖国，但荔枝欸，他其实一个台独教父。
然后蔡英文是统一教母吗？
对不对？对岸的网民太浅了吧，
看不到背后的东西，
对吧、啊？而且之前说什么中华民国也是台独啊，现在就不知道，好像什么又转弯了。
我最近没有看他们的舆论，你有看到吗？他们任何直播主或什么的，他们到底怎么谈这件事情啊？
我没有看微博，因为微博如果你真的要仔细看的话，要登录要注册、
哦、对，
所以我就不看，对，很麻烦，我不想要。
你不是有哈金汤力吗？最近有看吗？
金汤力没有针对这个讲太多啊，我在想要邀请他就逆风仔。
好了，我看完了啦，我现在没有那么讨厌他。
好，我们先回去讲马英九。刚才前面说有一些民众、啊、看到马英九非常兴奋，好像马英九要发6000块给他们一样。我就感觉好像回到了20几年前马英九在选台北市长还有后来选总统那段时光。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时候几乎也是全民拥戴，然后婆婆妈妈们看到都排卵了。
我知道啊，因为我妈超爱马英九啊，然后每次看到就说赶、快去牵手，赶快去握手握手，然后我就不要。
没握，
还好没握到。
跟以前的婆婆妈妈真的都很喜欢马英九、欸、
不然我现在可能就不是念台大了。我没有看笑，
现在可能是一个黑阿弟8+9。但是我不得不说啦，年轻的马英九真的帅，而且宋楚瑜年轻的时候也真的帅，
还有金小刀。
金小刀，对，马英九的秘密情人嘛。
对，
没有没有，我乱讲的。等下被告、哦、我松掉，
真的。
但以前他们那几个是真的是很帅的型男，
对，真的帅。所以这个婆婆妈妈喜欢他，我觉得不是一个错。就像现在这么多人去看 BLACKPINK 也是一样的心态嘛，对不对？
差不多，
要不然比喻会被干爆、啊、
差不多。
不是，是这样吗？
会被 BLACKPINK 粉丝干爆。
不是，就跟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很多女生会喜欢蒋万安是一样意思，
就刚好是蒋万安。
对呀、啊，
英九的继承人万安、
啊、
可是我觉得蒋万安的帅度不及马英九的一般。
哦，嗯，
有吗？哦，我们这集有女来宾，所以我们要物化男性。
如果要跟以前他那个比起来的话，我觉得马英九比较帅。
我觉得是累积的关系耶。
帅可以累积就对了。
没有啊，因为我累积可以帅是因为就是在政坛上摆 pose 的那种程度。
摆 pose 是什么？
摆 pose
就是蒋万安现在还太浅了，
穿短裤跑步 是
现在还太浅了，等到他就是再累积一下。
时代不一样啊。
蒋万安不是在 TikTok 上面摆那个 pose 吗？跳那个舞。
我很蠢，
那个不行啊。
先不要吧，
帅度扣20。
先不要吧。但有的人会觉得他可爱啊，如果真的是迷妹的话，
他走可爱型就对了。
就觉得啊，这个举动好可爱之类的，但有的人就会觉得这傻笑
哦。所以马英九是走阴柔派，走阴柔帅哥这样？
没有吧？他有运动欸，他运动咖，然后穿西装很坚挺，
啊、
他讲话很阴柔，
就比较斯文啊，
不要说娘。
阴柔，
我觉得还好、欸
斯文這樣，
我觉得还好啦，没有到娘啦，真的还好。
就斯文啦、
哦、还好，
我也觉得是斯文。
没有，他喝酒之后会变得比较
不好说，
比较阴柔这样，其他都还好。
你是看过他喝醉哦？
有啊，他不是有一幕就是喝醉吗？然后说什么没有啦，那个
还好。
没有，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性别平权时代，我们要尊重每个人，这就只是声音比较阴柔而已，没什么别的意思啊。然后我刚才要提到中国网民的这个反应呢，主要是要讲一件事。从这件事我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真的是华夏民族的一部分。我们二十年前其实也是这副德性，你知道吗？两岸一家亲，真的。
我想一下，
怎样？这段要剪掉是不是？我们两边都得罪了，
是吗？
这样接不下去了，不认同。很多台湾人被人家说自己是中国人，就浑身不对劲。你知道这是一个反射的荷尔蒙，是一种恶心感。
中华民族就是有两个部分，你也是中华民族，我也是中华民族
的一部分，
一中各表。
哎、欸，他直接讲哎、欸，我觉得蛮屌的、
啊。
回到九二共识，
他直接讲哎、欸。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在想马英九在中国的访问行程，从我们看到镜头呢，的确看到马英九的确是蛮亲民的、啊、会跟民众打招呼，距离也不会像一般中国的高层跟民众那么远。像中国权力的最高峰那七个政治局常委，好，也不用讲政治局常委啦，讲省长就好，不是省长，省委书记，一般人要能这么近的距离跟省委书记交流，然后省委书记还回应，哇，这个我很少看到这样的画面。那也有可能只是我没看到，自从我从 CCTV 中国的央视看我画面不常见，之前李克强在疫情的时候是的确跟人民比较近，但是那些人是不是真的人民，那我们不知道，还是摆拍而已。所以那些街坊民众说马英九怎么这么亲民，我在想这对我们台湾人来说看在眼里不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吗？像八八风灾的时候马英九亲自走访民间，他现场要去视察救灾的情况，面对民众非常亲民说了一句，我这不是来了吗？就这种亲民的表现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所以我在想中国的人民看到马英九跟人民的互动，在对比自己的领导人。
你那么乐观哦，你是不是在想说他们会不会反思民主制度也是好的一种方式？
这未必是民主制度啦。好，你要讲民主制度可能也是因为我们领导人、我们的总统干嘛一直讲领导人靠北。我们的总统是投票产生的，所以总统或多或少还是需要让选民满意，就一部分选民满意、那胜选。可中国不需要 啊，他们就把人民当人矿就好了。
你这样讲的话，还有另外一个他们可能会思考的是，台湾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是真的不一样，
有差异。
对，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他们真的会思考这件事情。你不讲之前我其实是没有想到的。
但他们可能不会思考，因为在他们眼中就走帅而已，
靠，
不重要。
用颜值来决定吗？
就跟20年前的婆婆妈妈一样。
也不是吧。
欸、我们妈的十分钟得罪很多人、欸、全部人都得罪光了。
对啊，
从年轻到老，
这边也
得罪，
那边也得罪。他说你在讲什么领导人呢、啊？
我才是大逆风宅。
对
对，所以要找金汤力一起取暖。
讲到总统，其实还有第三个总统我们可以讲的，
现任总统。
对，现任总统就是一个去中国吗？一个去美国。
对，他们兵分两路，一个去爸爸家，一个回娘家。我爱你中国，
靠北，
亲爱的母亲，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嘛，一般妈妈都比较慈祥。啊，去爸爸那边那个，
啊，这一个就没有过那么顺了。
对，
就是
这个水逆。
对，他水逆啊，他那个演讲到处被取消。他原本说什么一下机会有一个过境简报，有没有一个 slide 可以看、结果一开始就被取消了。那后来他说要去那个雷根图书馆，然后去演讲。那个是跟麦卡锡的访问吗？
有个访谈我不知道，但他们会碰面，
然后也被取消。那如果麦卡锡那个是不一样的话，他等于是被三个演讲被取消掉。我就觉得好像蛮惨的。
我看这件事是取消这种 briefing 啊，这种演讲其实就是不给他曝光啊。
对啊，
因为他讲什么其实对美国来说我是觉得不太重要，因为他瞧什么都私下瞧，那你公开讲话其实就是给你曝光的机会。
我觉得他们这件事情一定是台湾这边先主导说我想要有这一些演讲，然后去行销台湾的方式了。那取消我觉得可能就像你讲的，就是美国那边觉得他们的大一中政策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就是直接把你 cancel 掉。
对，美国对中政策一直都没有改变啊，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到现在基本立场都没有变，不管是哪个总统或者是哪个参议员众议员。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会觉得蔡英文在美国好像被洗脸， 可能是对应到马英九在中国的行程被当成是上宾礼遇。可能以前不管是台湾哪个总统或蔡英文之前访美的时候，有很多演讲或会面临时被取消，只是要把大家不知道或是大家没有那么关注，因为没有一个对比在那边，
是没有错。可是其实这样回推下去，演讲的最成功的是那个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那一次
啊，
那一次也弄到两岸很不爽。可是我觉得我们再怎么去演讲，我觉得也不会弄到像那个时候台海危机一样。
飞弹都射过了嘛，能射的都射了，不然还想怎样？飞机都已经越过中线了，不然还能怎样？
对啊，因为现在最近的风声，最近的美中情势不是很好，就是美国一直在打压中国各种部分。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看这件事情是，美国可能在释放一个讯息说，台湾现在还是归我管啊，所以我要台湾总统不能演讲还是不能演讲，所以你现在就是对我，不是对什么台湾这样，因为台湾就是我在管的。有，我觉得有一种这种 message。
欸，你这样讲还蛮有道理的，或者说他就是我造的是吗？
欸，没有，我不是要表达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谈判的时候要软硬兼施，对中国表面上只能来硬的嘛，绝对不能示弱。那软的部分我要怎么给嘞？那就是我对台湾硬，其实变相就是跟中国说你听话我就有办法让台湾听话啊，这样大家都高兴
哦
之类的，哦，这样的
OK。
就像就你身边的那些八加九嘛，对，不要跟我问什么班费
不要问，
可是
那 你就不会被霸凌
这样讲的我很坏
中正特朗普
我没有花钱买应招女郎啊
没有没有，他有没有花钱买我们不知道，因为那笔钱是封口费。那，啊，如果他没有花钱的话，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叫做免费的最贵。而且他也不是什么应招女郎，他是 AV 女优。你们如果去搜他的名字 Stormy Daniels， 那你们看他的外形长相有没有想到一个人？
你说
嘉豪
玛丽亚凯莉吗？
不是，没有，他的身材可能像玛丽亚凯莉，
嗯，
可是我觉得他，看我这样讲可能又要得罪另外一大票人，
得罪了
就他现在的面容呢，嗯，长得有点像凯莉。那是哪里的凯莉？
有点像百灵果凯莉，
嗯，你讲的不是我讲的
好啦，都我吸泡火了好不好
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凯莉，
嗯，
我靠，这集播出之后会被延上了爆啊。好，我们继续讲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这一次访美嘛，其实在政治上也是有一些想要对国外啊还有对全世界在宣传台湾这一部分。但是前阵子啊又有第 N 个，第九个还第十个我有点忘了，就是跟我们断交的国家洪都拉斯，嗯，就断来断去跟我们要钱的那一个国家，大家就会觉得一直在跟我们要钱真的很烦。而且他那个时候还不是直接断掉哦，还是跟我们说，欸，你要不要有一些反应时间啊，我们真的要钱啊，那如果你们真的不给我们钱的话，我们就要去跟中国建交了。对，那最后就是果不出其然嘛，我们根本就我们的外交部也没有要回应他们的意思，所以后来就是断掉啦。嗯，
那洪都拉斯跟我们邦交，哦，从1941年到2023年他跟我们当朋友已经当了59+23 82年，
差不多啦，就80几年了。
就82年我们好像也差不多了啦，我觉得也不能再要求他们什么，因为两边能给的东西实在是国际现实这样。
是没错。
只是一直跟我们要钱这嘴脸，以我们的立场来说真的是觉得很靠北。
对啊，真的很烦啊。就是现在很多的那些，他们算第三世界国家吗？应该算啦，因为他们人均其实算蛮低的。
有这么惨吗？
人均很低啊，你去查我觉得他们人均蛮低的。
中南美都一直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那当然他们也是去跟中国要钱。
是啊。
啊，中国也是得金钱外交，而且中国为了抢我们的邦交国也是丢了一堆钱，那最后有没有给我不知道。
欸，我们有一个邦交国斯瓦基尼是不是也是被抢走？
斯瓦基尼有断交吗？应该还是我们的邦交国吧。
没有啦，因为我那个时候出国回来，然后有遇到一批斯瓦基尼的 黑朋友们。
对，我们这集是这样没带演的真的母汤呢，欸，
朋友们。对，就是有稍微聊了一下，就是我们还是有赞助蛮多钱跟语言学校给他们来的。嗯，虽然讲是这样讲，但很多住宿费啊还有机票其实他们要出一半，所以很多他们那边很比较穷的人是会积一阵子然后再来一趟，然后可能没几个月就要回去。
对，斯瓦蒂尼1968年就跟我们建交到现在
还有是不是？
对，2018年布基纳法索跟我们断交之后咧，斯瓦蒂尼成为在非洲唯一跟我们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OK，
那因为中国在非洲大傻逼嘛，所以我们非洲国家断得很快。
OK，
那现在非洲已经是中国的形状，老实说就这样。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follow 一些非洲的旅游 YouTuber， 他们不是 follow 一些中国的旅游 YouTuber， 他们很常去非洲，然后他们去非洲都要一直做内宣，就是诶这边全部都是类似 China就全部都写中文，然后都是中国商人。嗯，像吴京的战狼系列在非洲，现在中国在非洲真的是经营的
很好，对不对？
比美国好很多，
我知道，因为他们很多人都预言非洲是下一个金钱的来源，啊，内需嘛，因为人很多。
对，不过最近中国民间还是有遇到一些阻力，像应该是肯亚他们爆发反中抗议，中国在非洲投资也是搞一条龙。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肯亚的人民其实收入增加有限，而且当地的产业还被摧毁，生意和土地最后都变中国的，规划旁照赚走，最后都是中国厂商赚走一条龙这样。
可是他们有些也很坏，你有看过那个中国的 YouTuber 吗？他们发钱然后给那些黑人朋友们然后喊一些话，有一次在整他们说
喊什么话，
我们是黑鬼
靠、欸、干他们真的很敢耶、欸、反正他们在国内这样讲好像也不会受到舆论的制裁
真的真的真的很坏，这个很坏。因为他们有一个产业叫做你在网络上写一段话，然后他们去非洲然后叫他们喊那些话给你听，比如说什么生日快乐 啊或者是祝福的话，
对对对对，
那有些就很坏，就写一些不好的东西。对、
哦，
这是一个生意哦，这是一个生意，
赤裸裸，
我觉得这是要靠背的，因为他们听不懂啊，
对，他们就只是照念而已，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啊对啊对啊，
啊，这我知道，这我知道。
我就想到以前有一个中国富豪啊，他现在是不是还是富豪不知道，也到台湾发钱，你记得有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吗？
我以为你要讲马云耶。
陈光标啦，你记得吗？
我不记得耶、欸、他怎么了？
不几年前吧，那时候两岸还不像现在的时候呢，他就跑到台湾来，然后在路上发钱，我没记错的话，我可能记错要刊物。就陈光标这个，他向台湾民众传达一个讯息，就是说中国已经没有那么穷了，已经不是那个吃不起日月潭茶叶蛋的中国，像我们不只吃得起茶叶蛋，还可以拿钱砸你。那我没记错的话，他本业是做回收业的啊，跟你们新主人一样。
哦，
大概可能15到20年前吧。
嗯，
但这个想法已经改变了。
哦，然后他就来发钱是不是、嗯、
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然后两岸可以开放交流之后，民间交流来访之后嘞，陈光标好像就来台湾，然后说他发钱。他具体上怎么发钱或有没有发钱我已经记不得了。
OK，
那我记得这个名字。
我看到他最近的新闻是他上次说裴洛西绝对不会来啦，他来了我捐 90% 的家产、
哦、对对对，
然后就来了，然后就他就三文了
嗯，所以立马怂掉了这卡。
因为我们现在国际局势玩成这样子，我们刚刚讲到说美中政策不变嘛，那美国最近也是一直在打压中国，像 TikTok 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A 有没有听过啦、嗯、因为他们最近有联合很多个国家说他们要一起把 TikTok 禁掉、
哦、
对，美国国会的听证会
CEO 被抓去他们的那个听证会，然后叫他们解释一些、嗯、比如说治安啊或者是对青少年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哦嗯、看他们怎么回应、嗯、对。
A 有用 TikTok 吗？或是有在看TikTok？
没有，
透露年纪了、啊、那我们三个都没有要讲个毛线
蛇边才说他妹开始拍一堆8+9影片
哎、欸，所以你们两个也不看的、哦、TikTok 跟抖音都不看？
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东西
我要问的东西是 TikTok 里面有很多很智障影片，
是啊，
像刚才嘉豪有讲吗？我觉得看之后真的会变笨，然后尤其在青少年时期可能判断力不够好，但是呢因为我自己不是 TikTok 的 user、嗯、那我看到这些影片都是媒体发出来的、嗯、所以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YouTube 的短视频
是
还有 IG 的 Reels、嗯、一定也有这种很蠢的影片。
有啊有啊，
对，所以你要说进 TikTok 因为这件事我是觉得不是很公平。那我是不知道是不是 TikTok 比例上高很多，还是这些影片都是从 TikTok 发起的活动，从 TikTok 开始然后再蔓延到其他的短视频的平台。
应该是，
我讲一下吧，我觉得不能把短视频跟 TikTok 画上等号，因为同时间一开始的时候 TikTok 跟另外一个 App 我已经忘记它叫什么，就是它是欧美发起的短影音的 APP、嗯、然后他们拍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嗯、但是后来 TikTok 不管它是因为行销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智障的影片越来越多、嗯、所以它就整个打趴另外一个 APP、嗯、
越中二越受欢迎。
对，越中二越受欢迎，就没办法。那你说把类似的问题转移到不管 IG 或者是任何 YouTube 想要学短影音的、嗯、我是觉得不一定，因为它已经牵扯到演算法的问题了。如果你都不去看那些很智障的影片，他可能就不会推给你、嗯、对。可是为什么青少年会有喜欢这些东西，我觉得像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发起的那些奇怪的活动，我们有一集布朗运有讲到，我忘记哪个国家了，有些自残的啊，就是把自己弄到受伤、或者是要杀别人、或者是去日本不是去寿司郎舔酱油吗、嗯、那些都是很莫名其妙的短影音发起来的活动、
嗯、哦，你是说这个平台造成一些社会经济损失，但它本身不用负责？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造成一些很奇怪的现象，那我觉得就是他们禁止的理由之一啊、嗯、
那我刚才要问的 的是，如果你们有用 TikTok 的话，到底曾经看过什么你觉得超智障的青少年在拍的短视频？
超智障，
我觉得
啊，我们都没有，
我有在用，因为我觉得还是要了解一下。我在这一集我有讲啊，我有下载小红书跟 TikTok， 然后我有创一个资料夹叫敌方软体。
你写错了，应该叫敌方软件。
对，
我有想过啊，就像刚才前面讲微博嘛，可是因为我不想要登录，我不想要留我的
资料嘛，
音频。
对。
对，因为我怕他妈偷给我录音，就像你们应该有经验，就是跟朋友聊天啊，结果IG 还有 Facebook 的广告就投过来了，但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在网络上做相关的搜索。
对
啊，我们回来讲一下 TikTok 短影音、我觉得看过最应该说大部分吧，应该说比较不会伤风害俗就是跳舞
哦，
他们会去编一段舞蹈，然后去串联。
前面有讲过啊，蒋万安们，这是他们原本在做的，就是最一开始
比较不伤风害俗。可是我连这种我觉得都看不太下去，是我的问题吗？
那现在都流行大奶跳舞啊。
一样啊，可是他们就
大奶跳舞也不行，
滑滑滑就差不多、
这个、
就看腻了。我就想说，
因为对我来说啦，我在北美的话，我其实这种东西 IG 上
也
是
有、
也
是有
看不完，
对、
对、
啊、根本就看不完。然后这种越刷会
越多，
对，
智商会越变越低，
而且就是一直都
停止思考，
其实都是一样，只是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只是对象不一样而已。然后有的人当然会加自己的想法去拍那个影片，但我就会觉得奇怪，这到底有什么好看的？
因为我很久以前有在限动上问大家、就是 TikTok 到底有什么好看的。我现在还记得的是有人跟我说是有中国的智障影片很好看，然后我就回他说看中国智障影片，我看中国的官媒就好了、
啊、
看他干嘛。
没有没有没有，中国智障影片真的蛮好笑的、
有一些是真的蛮好笑
的。你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回我，然后我就问你说到底哪里好笑，你说给我
然后我忘了给你。
对，
百灵果之前也有讨论过啊，我是忘了百灵果还是呱吉，可能是呱吉啊。就真的他，因为他们有时候也会去看一些很智障，彩铃会去找
那个都彩铃看的好不好，呱吉自己不会看
我觉得真的蛮智障的。但是你刚才讲这个问题啊，我有想过，你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要把你的年纪放回到你国中的时候。
不是，我跟你讲，
因为你国中也做了很多蠢事但国中就是需要认同
啊。
当社交媒体可以让你获得认同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加入。
完了，没有办法反驳。
对
对啊，
你这
对对对，
你这个很对。
check 将军啊，你看你国中跟一堆八加九，你是好到哪里去？
没办法打死，可是没办法，我现在就三十几岁嘛，没办法，我现在就叫屌啊。
现在可以屌这样。
那所以变成我们要去思考说，哎，假设封了 TikTok，或者说这些曾经在 TikTok 做过很多蠢事的年轻人，他们二十岁或者是二十五岁之后嘞，他们会不会继续做这种蠢事？对啊，如果不会的话，那
你觉得就还好，对不对？
对 ，Who cares 嘛？每个人都有那个
年少轻狂的时候，
对对。只是因为网络的存在，有这种短影音的存在，会去 escalate 这件事。
可是散播性会有，对啊，散播性是会有那个问题在的。
对啊，
对。可是你知道，蠢蛋不会因为你一句话叫他不要做，他就不去做，他只会想出更蠢的方式去表现自己的蠢。那你把 TikTok 禁掉，难道他们这种行为就消失吗？他们只会去找别的平台，变主要的考量还是国安，到底 TikTok 会不会收集个人讯息，然后上传到中国伺服器，跟能不能杜绝这种愚蠢的挑战一点毛关系没？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因为像我一直在讲说，我们国中是很疯的一个班嘛，所以我们班是被封锁在训导处旁边两年，他们不准我们到其他正常的区域去
啊。
我解释一下，欸，可能听不懂，因为比如说一年五班，一年六班，那我们七班，那中间就断掉，那变一年八班，我们就永远在训导处旁边
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训导处要把你们班跟其他班隔离开？
对，我们隔离，
这个坏的影响不会去影响别的班。
对对对，这有点像是把 TikTok 放在某个区域，只有那边可以散播不出去
对，但如果有 TikTok 的话咧，网络是没有国界的。
对啊，
把你迁到另外一栋楼好了，这个其他班人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你们的八加九行为，然后就整个学校毁掉了。
真的，
就现在的就现在的情况嘛，整个国家毁掉。
对，所以他们现在要把 TikTok 先围起来。
对，
可是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了，因为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完全封啊。因为如果完全封，舆论就会说你们就是跟中国一样，美国就跟中国一样。对啊，
对，美国先把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啦，那个笨蛋是会传染的。
可是我记得他们现在的做法好像是官方先禁止用，很多国家是先从官方开始禁止。那理由就是治安的问题嘛。对啊，
你有可能下载 TikTok， 然后其实他一直在录你的音。那当然 IG 和 Facebook 可能也在做一样的事，所以有些人就说 OK IG 和 Facebook 也要比较办理啊， 对，那如果是一样的框架一样的 standard 下面的话、嗯、TikTok 执行长周受职在听证会的时候就拿 Zuckerberg、Facebook 之前跟剑桥分析那个案子出来救援，这回马枪打得不错。可是另外一个回过头来看国安这件事的话，其实中国也禁了美国很多 app，所以中国也不想要被美国文化入侵、
啊
嗯、那我觉得它主要差别是美国的司法公权力，它可以 penalize Facebook， 它可以强制执行，但是面对 TikTok 的、欸、它顶多就是把 TikTok 杀了，但是资料都已经在字节跳动手上，再加上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在宪法架构下一切依法，言论自由和隐私权都是被保障的。但是中国的、欸、一间公司很难向使用者 promise 它的资料在任何情况下是不会被交付给政府做使用。我想法大概就这样，我们听证会就继续看下去。
好，讲到这个东西啊，其实讲到这种科技产品，我想讲的另外一个话题是最近 ChatGPT 不是很红吗？
对，
可是却很多开始有一些反那种 AI 的声音开始出现了。
嗯，
第一枪是意大利，意大利就已经禁止 ChatGPT 大家在使用，
嗯，
或者说官方在使用，因为他们有一些机密性的问题，怕隐私啊，或者是怕他们官方的东西被泄露出去。
意大利都变伪大利了。
靠腰，
不是吗？
可是我觉得最蠢的其实是韩国的三星，因为最近他们把 ChatGPT 放到他们的系统里面去，
嗯，
却有人问了一些半导体机密的事情，而且还回答得出来，像一些设备的资料啊、产品的良率之类的，都放到 ChatGPT 的数据库里面，然后就被骂爆。
可是有趣的是，为什么他回答出来？
对啊，
没有，有人先放，然后他被记录起来了。
哦，
比如说我先问说，哎，我的良率是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帮我算优化或什么事情？嗯、那他就把它记起来了，记起来他之后就可以回答了。
哦，
啊，三星工程师应该要这样问啦、啊。周总现在遇到这良率有什么问题？请问台积电怎么做的？
我跟你讲，
他就告诉你台积电怎么做的，因为台积电人也泄密了。
不是，这个回答我可以跟你直接跟你讲说不可能，因为有些人要输入的时候直接被公司的那个拦截下来。
啊，你们有挡 ChatGPT 的 IP？
没有挡 ChatGPT， 可是他会一直监控你问什么东西。
哦，
他会一直监控你，所以当有被抓到的时候，嗯、你就被记过了。
哦，
哎，他怎么监控的、啊？这不是 HTTPS 吗 ？TLS 加密，他要怎么去破？
很可怕，所有事情都会被监控。因为你都会先透过他的节点出去，封包会从那边出去，他会解密你的封包。
哦，我知道了，他可能中央有个最大的权限，他可以解密所有其他底下电脑的 TLS 加密。那你有试过吗？
我都没有问机密的事啦，我有在用 ChatGPT。
那你问他什么问题？
我问什么？我问回圈怎么写？没有啦。没有啦，有一些 code， 有一些 code pandas 想要写快一点的时候忘记语法会问啊。
这么单纯吗？
真的啦，真的啦，不然什么我要怎么交女朋友啊？
也是可以啊，你想问他什么都可以啊。
啊，问他
怎么跟女生聊天。
那 ChatGPT 其实它也有分企业版跟外面的版本、嗯、所以其实很多企业也开始要跟他们合作，用一个封闭的系统，然后不要把这些资料外流，这些都是可以的。对对对，那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三星没有做这件事情、啊
嗯、那个三星员工会不会不小心用了 Bing 的 Copilot 然后就直接问了？这应该是公开版的。
这是公开版的，可是理论上我们做 Prada 的时候，我们长官都非常小心这件事了，好不好用或者是实不实用其次，有没有泄露机密才是他觉得的重点，他们非常看重这件事。所以可能三星的长官就是、没有把这件事情变成第一要务吧。
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啊、这跟 TikTok 有关系。我跟你讲一句话打死，就是人多必有白痴。
靠北，
就是有人白痴，我只能这样讲。
你就是瞧不起韩国人智商就对了。
没有，我相信台积电一定有人被记过、
嗯、
这人多必有白痴吧。
哦，好哦。
像我不知道台湾公司会不会，像美国的公司大部分每年都要教育训练，每年都要重新跟所有员工说资安问题，然后资料保密的问题，职场性骚扰的问题，就有那种短片，然后每次都是大概一二月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些短片看完，然后有时候公司买的那个内容啊它不能跳过，你就只能在那边看，就超烦，可能要看个五六个小时。
那还蛮厉害的、啊、我们都会跳过。
没有，今年我们公司买的还不错，
可以跳过，
他可以直接跳过，然后直接回答那个问题。
OK，、
那最后那个问题你要对了之后，你才可以把这个课程上完。可是这次他可以直接回答问题，然后不用看。
哦、oh, ，不错不错。
以前有一次什么要看完什么30分钟，然后回答问题还不能跳过，靠，超痛苦。那最后都是走个形式啊。你看，假设我在那边回答问题，然后我错了，然后我就重新回答一次，然后我已经知道答案了。那是不是有人根本就没有真的认真在看？
本来就这样子啊，所以他那个题目啊，还有顺序都会变啊，然后题库会多一点。我就曾经做过半个小时还没有做完过题目的。
你说一直错
一直错就很烦啊，不知道哪一个，因为他有些题目很刁钻，他是多选哦、oh. 然后他最后不跟你讲哪里错
哦、oh, 你就一直去试就对了
对，就一个一个试，然后还截图啊，这个我对了，终于啊截图一下
那这说明你对于职场性骚扰缺乏了一些常识，
不是这一个
是你一直没过
不是这个 topic 啊烦欸，
好，回来讲 AI。
我们刚刚讲到 AI， 马斯克因为觉得最近人工智慧太发达、嗯，所以想要暂停 AI 发展研究六个月。你们觉得怎么样？
对啊，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觉得啦，强大的 AI 系统已经把很多的功能研发出来了嘛。可是马斯克其实一直在这几个月都有说，欸，他可能越来越厉害，会危害到人类跟整个社会的进展，会破坏到太多人的职业，然后法律这边也还没有规范到太多。因为 AI 这边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好了，前阵子很红的那个美术，就是 key 一些文字就可以发表出一些很美丽的图片，那著作权啊还有一些相关法律的议题其实都没有被想过。最近就是 ChatGPT 出来之后，那可能会有很多人的衍生作品啊或者抄来抄去的东西，那法律也没有去保障这些事情，那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或者是经济政治上的混乱，比如说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人讲的，那我真的要完全相信机器人讲的话吗？马斯克是这样讲的啦，那我不确定你们会觉得怎么样。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现在才开始，但是因为 GPT-4 或者说 ChatGPT 它让我们看到科技的发展速度是 exponential 的成长，所以它比立法者立法速度还要快太多。法律的架构是由立法者来决定，那形状是由司法单位或者说由每一个判决来勾勒出它的形状，但是现在的立法者它跟不上科技延展的速度，所以 AI 现在会造成一些情况或争议是前所未有，没有判例也无法可循。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有一批computer science 领域的大头，他们就在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然后他们会找一些从事相关研究学术界的人来研讨人类要怎么对 AI 做规范。那时候我被邀请我去了几次，但后来我去工作就没有再深耕这块领域，邀我的好像是一个 data visualization 的大头吧。好，这不是重点，反正他们在讨论一些 AI 技术广泛的被民间使用之前呢，有哪些问题是可以事先预见的，可不可以研讨出一个法律框架来减少人工智慧未来对社会的冲击，然后他们要进一步游说立法者这样。反正我只是一个小咖，那时候反正我有一篇 paper 被data visualization 界稍微流传过，然后他就咬我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离我毕业那时候哇已经过了五六年了，的确有很多 AI 科技出来之后咧，很多人会开始用我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方式去滥用它。像我好像前几年在 PTT 上面看到一个新闻，说中国有一个 app，手机的 app， 反正它可以即时 real time 的把相机镜头里面人物的衣服脱掉。嘉佑，你有看到这篇吗？
有，我有看到这一篇
啊。简单来说，就比如说我现在在捷运车上，然后把我的手机镜头对准 A，
我是裸体的。
对，没错，就是这样。
Oh my god！
那当然，我荧幕上面看到你的裸体，它是算出来，它不是真的你的身体。不过这个让人家想象空间已经很大，而且如果把它发网络上流传的话，全世界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不是真的。还有那些看过你身体的人，
不是真的。
对，这是什么剧情啊？
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下面的乡民的推文，大家都在问哪边可以下载到这个 app。就像每次看到谁的影音外流，下面的每个人都在生，所以就知道这种东西大家一定会把它滥用到用好用满。那这个脱衣神器哦，很多破坏性创新都是源自于宅男的幻想，像当年 Zuckerberg 创的 Facebook 也是啊。那这个可能有侵害你的肖像权之类的，这个就需要我们立法者好好去思考要怎么去规范这件事情。加上立法者勒，因为现在 AI 演进的速度太快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能力去跟上，去了解 AI 技术本身或者一些技术细节。我是觉得美国可能这些众议员参议员都做不到的情况下，台湾可能会更难。那台湾的法律更硬更没有弹性，可能就要等美国的法律定出来之后再去抄
再跟进。
我觉得很多是先判决，然后之后再去想办法参考。因为其实我跟你想的一样，从某一年开始，其实科技爆发不一定是 AI， 但科技爆发以来会很多新的产品出来跟新的想法出来。像我在之前的时候有写过几篇是有关 Uber 的几个研究，那其实像各国就是针对 Uber 这种
共享式的经济一种破坏式创新。
对对，破坏式创新就是会有研究很多的想法跟法条嘛，也是他们东西出来之后各国才去研拟这个东西啊。
对，可是差别是 Uber 的这种破坏性创新 它不是全面性的对每个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嗯、但是我觉得马斯克会这样说是因为现在 ChatGPT 它对于每个人的影响太大了，各行各业都会被它影响，那 Uber 可能只影响的是一些运输业。
对，我讲一下，因为其实 Uber 只是刚开头，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其实就是那个数位金融、区块链。区块链其实闹到现在，
区块链是一个，
对，闹到现在其实很多的法条或什么也是很多国家开始在不管是禁止或开放也是有两极面开始在设计，但连区块链这么久的东西到现在都还没有这么完整，更别说 AI 了。所以我觉得马斯克讲这个也许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不是真的能设计出一个完善的东西去规范它， 我也觉得很难。
那马斯克说要停六个月，其实前面我还有提到一个角度是说这些国会议员们，我觉得部分啦，他们根本不具备去了解 AI 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条件。看这次 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的听证会，哇，有些议员真是问一些超蠢的问题。好，比如说这次啊，之前Facebook 的执行长 Zuckerberg 又去过听证会，我也是听到一堆超智障的问题。然后很明显，我就可以把它分成两种，一种是听他问就知道干他什么都不懂，基本的电脑和网络知识他根本就没有，也不先把自己弄懂，然后这边乱问。然后另外一种是很明显他这个问法就是为了操纵民意、操纵风向，但他懂不懂我不知道。其实就有点像法庭律师在问证人一些问题，像之前那个谁强尼戴普强哥的世纪审判，那有很多 YouTube 影片大家都可以看到，就可以去学诶律师要怎么靠问证人问题来扭曲事实这样。
可是我觉得你讲的是还没有一个实际案例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规范，可是我觉得我有另外一个看法是，就算他们知道有哪些状况会出现了，他要规范也不是，不规范也不是，因为如果你真的规范了，那个创新度或者是那种发展性可以这么爆发性 exponential 吗？会不会就是被限制在某个区块之下？这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
你说像中国他们识别人脸技术可能已经超过美国，因为中国在政府如何使用的方面没有规范，所以可以做一个超大型人体炼成针，但美国不行，所以就输了。
那如果真的有人赚了很多钱或怎么样再去规范它，好像也怪怪的。
那最后会不会有案子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那这个就是要去套到底美国宪法保障底下人可以使用 AI 做什么事，这就有点复杂了。可是就像你说的，要等争议出来之后这个司法单位才会去介入，那在争议出来之前呢，只有立法单位可以在可预见的情况下先做动作。
没错，
那台湾的话很明显就是在等比较先进的国家可能有判例出来之后呢，
然后再 去弄。没错，
我是相信台湾大部分的民选议员他们都不懂，所以国民加民众三党呢，是不是要思考一下要不要增加一些 AI 专业的部分居席次，把它摆前面一点。好，那我们这个史塔克实验室的嘉豪是一个很好人选。
好，
我刚才忽然想到一个东西，可不可以叫 ChatGPT 预测下一期大乐透，那从之前中过的彩票号码去推估有没有那个物理上几率哪一个数字比较高。
诶，我的学弟好像有写过类似的 YouTube， 不是啊，他有拍过类似的 YouTube 前阵子。
那他这个人消失了吗？是不是中了？
不知道，应该可能没有吧。欸，好像有人真的有人问这个问题耶，我好像有看过有人真的问这个问题耶，然后有人真的照去买，好像中500还多少钱，
这要测好几次啊，有可能是蒙到的。
对，
你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吗？
为什么？
但是我今天累积的卡玛太多了。最后一个最大的卡玛给你背。
干，好啦好啦，那我最后讲一个我们就结尾。
因为我们这次有一个女来宾。
对，我们有一个女来宾
被我们拉进来，
然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问女性，就是瑞典最近的研究啊，女性中彩券之后短期离婚率会翻倍，男性离婚率反而会下降 40%。
哇，
来，我们来问一下女生，你觉得你中了彩券之后你就会跟你老公离婚吗？
那假设你有老公，首先你要先有
老公。对，先假设我有老公。可是那我老公对我好吗？
已经相处十年了，
嗯，人设要给我。
对，那
哦，我知道，我们不要这样假设，因为 A 我们个性我们都不清楚，他相处模式我们不清楚，就用 A自己交往过的男朋友来假设，有没有一个男朋友是你交往很久而且分手之后其实还是有点喜欢，或者其中有交往过一个男朋友是有可能步入礼堂的那个，就把那个当成家乡老公，那、啊、你中彩票会跟他离婚吗？
会啊。
哦，斩钉截铁，毫不犹豫。这研究在我们这边获得了加一。那你会的理由是什么？
哈，会的理由是什么啊？我这个人想的比较多耶，就要看我那时候跟我男朋友怎么样啊，或者我现在状况是怎么样啊。
那可是你说会啊，
因为我第一个反应是就不要让他这么知道我中啊，男朋友也要算一个啊。
没有，你不要告诉他，他也不知道你中啊，只是有一天诶 欸，怎么联络不到了，人间消失这样。
我可能就是一个月之后再回来之类的。
然后突然什么车换了，包包换了，什么都换了这样。
就有干爹啦。就跟他说，就最近有干爹养我啊。
所以是的确会啊，这是蛮奇怪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懂。
我不知道，我当下当然是开玩笑讲会，可是你我刚才想的是比较就是思考多一点。如果是我，我没有干嘛，应该是不会啊，但是就是不会让他知道我有中这么多钱啊。
那嘉豪
干嘛？
嘉豪你会
吗？假设你前女友，
我觉得不会、
哦、你不会，你不会跟前女友分手？
对啊，
只会同时再多交几个，
不会因为这种事情了。对啊，
对啊，为什么？
那我反过来问，你中了乐透，你觉得你前女友会跟你分手吗？
更不会吧？为什么会？你在说什么？
说马上求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那有福就要同享。
啊，有难呢？
有难要不要同当就再说。
那你会吗，哲哥？你会吗？
我会吗？好，我们这集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
怎么这样？会不会啦？
应该不会吧？可是我跟你讲啊，说会或不会都是嘴炮啦，等你中了之后再说。
对、啊，
我也觉得，现在讲都太糟了。
等你中了才知道、啊。
等你拿到权力的时候，当你戴上权力的魔戒的时候，你就会变另外一个人。这是我相信的。
对啊，我也是相信这件事情。